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总理舒田启程出访印度。澳洲今年初流感病例大幅增多。澳洲储备银行行长释放集团加息信号。澳洲面临工程师短缺，女工程师更系凤毛麟角。生活压力太大，逾八成贷款买房者削减支出。澳洲 PPS 建筑公司宣布倒闭。艾尔巴尔斯总理下个星期将出访美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澳洲总理艾尔巴尔斯3月8号率领一个由矿产、能源、航空、教育和金融等部门组成的商业代表团抵达印度，商讨气候、贸易、安全和版图等事宜。这个是他担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印度。这次印度之行，贸易和资源部长亦会同行，他们将同印度政府讨论可待新能源议题。访问印度将讨论的一个关键领域是同气候有关的技术。印度设定到2030年实现 50% 的可再生能源和 30% 的电动汽车的目标。澳洲总理艾尔巴尔斯率领重量级代表团访问印度，是为了加强同这个致力于成为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东南亚国家的联系，将重点关注印度的快速技术发展和不断扩大的数字经济。讨论重点包括可再生能源和国防合作。澳洲访印代表团将访问孟买、新德里和艾克密特巴德市。印度是澳洲第六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其技术发展规模已经远超西方，给其14亿民众的生活带来重大改变。现在即使在印度的贫民窟，大多数人亦已经有了智能手机，在最偏远的村庄亦可使用视频电话联系医生。已经有数十亿人在使用印度开发的一种即时数字支付系统购买各种商品。去年，澳印两国签署了一项临时自由贸易协定，澳洲将对印度约 96% 的出口产品提供零关税准入，而印度则取消了对澳洲 85% 的出口产品的关税。综合消息，数据显示，澳洲今年1月和2月的流感病例是去年前两个月的100多倍，和新冠肺炎不同，流感对年轻人的影响更严重。而科医生 Darrell Chen 说，流感和新冠差异非常大，对5岁以下的孩子影响更大，住院风险更高，对幼童有住不成比例的影响，父母对接种疫苗感到疲劳和犹豫不决，导致幼儿入院风险更高。墨尔本皇家儿童医院的一项调查发现，去年大约有一半的澳洲儿童可能接种了流感疫苗，每两位父母中就有一人不知道流感疫苗和新冠肺炎疫苗一起接种是安全的。43%受访者认为流感疫苗没那么重要，1/3不知道流感会严重影响儿童。过去三年，澳洲记录的流感病例有所减少，主要是由于为防止新冠病毒传播而采取的措施，也保护了澳洲人免受流感的影响。不过随着世界逐渐摆脱大流行，流感又卷土重来。2022年前两个月，联邦卫生和老年护理部记录了79例流感病例，而今年同期病例数高达8453例。活动和国际旅行增加，加上疫苗接种减少，却推动了流感病例激增。去年澳洲56%的医院流感患者是16岁以下人群，5至9岁的儿童最有可能因为流感住院，该群体住院病例2154人，其次是5岁以下的儿童，共有1859人。由于流感影响了免疫系统，很多年轻患者最终不得不使用呼吸机或胃管，面临肺炎第二次感染。Darrell Chen 说，最严重的后果是孩子可能需要心脏和呼吸支持机器才能恢复健康，有些人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恢复，好少一部分最终死亡。综合消息，澳洲储备银行行长洛伊表示，在储备银行连续10次提高现金利率后，时间越来越接近于暂停加息。3月8号上午，洛伊在澳洲金融评论部举办的商业峰会上发表讲话，并预测对抵押贷款持有人来讲，暂停加息即将到来。洛伊说，随着货币政策现在处于限制范围，我们更接近于暂停加息的时机，以便有更多的时间来评估经济状况。但具体什么时候暂停加息，将由数据和储备银行对前景的评估决定。3月7号，储备银行将现金利率提高了25个基点至 3.6%， 令到利率达到了11年来的最高点。洛伊仲表示，储备银行董事会仍然确定未来有必要进一步加息，因为通胀率仍然超出目标，而 且可能会在几年内保持高于目标的水平。如果储备银行不尽快降低通胀，最终的结果将是更高的利率和更多的失业。他重申，该银行正走在一条艰难的道路上，既要通过改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又不能将澳洲引向经济衰退。储备银行的目标是令到通胀率回到 2% 至 3% 的范围内。最新报告显示，到2024年，澳洲可能会面临20万名工程师的短缺，这个将危及澳洲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成为再生能源领导者的努力。目前女性学生仅占工程学生的1/10，占工程师劳动力的 15%。目前澳洲工程领域的性别薪酬差距明显大于其他行业，建筑、工程和科技领域的女性薪酬比男性低 24%。该报告分析了劳动力、移民和教育统计资料，认为在需求增加和流失率高的推动下，澳洲工程师的技能差距将不断扩大。现在只有1/3的澳洲工程师从事工程工作，8.5%的大学生毕业于工程专业，而德国和加拿大这一比例分别高达23%和12%。澳洲专家组织 Professional Australia 行政总裁麦卡贝话，预计到2024年，澳洲将短缺200,000工程师，该行业薪酬差距比平均水准高10%，对灵活工作时间的支持亦好有限。这一令人担忧的趋势亦限制了学习工程同留在该行业的女性人数，缺乏榜样同担任高级职位的女性，缺乏灵活工作的机会，都是促使女性离开这个行业的原因。雇主没有吸引同留住工程领域的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参与工程领域工作的女性人数亦在不断下降。周日统和工程师立颂话，澳洲的教育系统未能支持足够的学生学习工程，很多毕业的学生都离开了这个行业。该报告建议政府调查如何鼓励更多的女性学习 STEM 课程，并在行业中实现更好的薪酬公平。地方政府考虑引入工程师注册计划，并取消薪水上限。综合消息，目前现金利率持续上涨，导致大部分背负贷款的人降低生活开支。好多澳洲人开始减少外出就餐和娱乐消费。专家预计消费者下一步会削减服务性支出，美甲店、光洗店等小企业会受到冲击。澳洲储备银行已经连续10次提高现金利率，而且示意今年至少仲会再加息一次。目前的现金利率已经涨到 3.6%。利率大涨将令到背负贷款的人支付更多利息。分析公司理财的最新调查显示，81%背负房贷的受访者以及78%背负车贷的受访者已经削减支出，还有14%背负房贷者表示计划降低支出。调查发现，大约3/4已经削减开支的人不再经常外出就餐，72%的人不再叫外卖，还有60%的人减少了外出娱乐支出。29%的人减少了流媒体订阅服务。信用报告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汤姆森预计，消费者照例来要削减的支出就是干洗、美甲、按摩等服务性消费以及旅游。预计相关领域的小企业将受到冲击。调查中发现，50岁以上的受访者是最有可能削减支出的群体，比例高达73%。18到29岁的年轻群体削减支出的比例最低，只有一半。同时，各年龄群的女性削减支出的比例高于男性。3月7日，建筑公司 PPS 宣布进入自愿托管，180名员工失业。该公司表示，他们不会是最后一家倒闭的建筑公司。目前 PPS 公司欠债超过2500万澳元。随着托管公司对账目进行审查，这一数字在几个星期内可能还会增加。该公司在新州、首都行政区和昆州都有商业和住宅建筑业务。该公司发布声明说，我们是最近一个倒下的建筑公司，但不会是最后一个。虽然 PPS 已经有30多年的从业经验，但是建材成本、固定价格合同、劳动力和材料短缺、极端降雨事件、洪水、山火和俄乌战争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下，该公司遇到了无法克服的挑战。该公司分布在3个州的180多名员工将面临失业。该公司在宣布托管前已经给这些员工支付了全额薪水。会计公司 ISM Australia 的合伙人菲尔布兰、斯通和哈雷特已经被指定为 PPS 的清算人。目前 PPS 有80个住宅或商业工程还未完成，而施工已经暂停。清算人表示， 这些工程是否能再度开工仲不知道。BBS 在声明中说，他们并没有抛弃这些建筑工地，只是以不生产进一步费用为目的来保障工地。迄今为止，今年全国已经有十几家建筑公司倒闭。坎培拉的消息，艾尔巴尼斯总理即将访问美国，与拜登总统磋商岸澳英美安全协定，采购澳洲皇家海军的下一代核动力潜艇交易。他将在访问印度之后转飞赴美国，与拜登总统进行两国领导人双边会谈，并披露澳洲采购下一代核动力潜艇的详细方案。该方案可能包括澳洲何时购买新潜艇的细节，以及他们将在何时建造和交货时间。艾尔巴尼斯说，在这次访问印度之后，我将访问美国与拜登总统进行双边会谈。我期待着与美国政府的持续接触。我们将很快就英美安全协定安排进一步公布详细情况。反对党领袖在签署澳英美安全协定时担任国防部长的杜顿近日表态，力主采购美国制造的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并质疑英国的基敏级核潜艇及英国的核潜艇制造商的能力，引发英国政界与军方的强烈不满，和艾尔巴尼斯政府一些部长的批评。而签署澳英美安全协定时担任总理的莫里森表示，他支持采购英国的核动力潜艇。与此同时，英国媒体报道说，艾尔巴尼斯总理、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辛伟成将以下期在美国圣地安哥举行三边峰会，并将这三个同盟国家在澳英美安全协定之下如何分享绝密核潜艇技术，并可能在3月13号发布澳英美三国有关核动力潜艇交易的详细安排。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